各位好，今天10月26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有观众朋友在下边说啊，张雪峰又出来了，你怎么看这事儿？怎么看呢？嗨，懒得看。说实话，这种人，我不是说了吗？你见他得中午见，因为他早晚会出事儿，对吧？他这段时间呢，就是我那天跟大家讲，就是说呢，他像他被封杀的这种模式啊，哈，是比较轻的一种模式。就像你说，有好多人说，哎，年底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护尘封是不是又可以直接出来了？咱们护子啊，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全网整个下架封杀，这个呢，基本上是最严的一种封杀模式，有可能最多的时候比这个再低半档，就是比如说吧，这个全网这封杀呢，把所有的作品下架，这种的叫死刑，对吧？然后呢，那还有一比它低一点叫死缓，就是说把你原来这东西全给弄下去了，你再注册，我还让你出来，这种呢叫做死缓。像张雪峰这样呢，就算是叫什么呢？行政拘留，就他这种只能算是行政拘留，让你呢几个月之内，你可以说你不去那个直播呀，或者是说不让你这个有关注，再让别人关注你啊，这种呢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警告。那警告的概念是什么？警告的概念呢，就等于是说警告在他，你这种话不要瞎说，这种东西轮不着你说，对吧？那而且呢，像这样的这种，他被封杀的之前呢，基本上为什么一下马上这个，就是四中全会啊什么完了以后，他就蹦出来可以再说点什么了呢？那就是让你呀，就是给他打个招呼。这个就是都有这种专属的客服，或者是说有在宣传部门有跟他对接的这种人，就跟你说你哪哪哪说的有点过分，不要再说了，对吧？这个就算是完事儿了。他真出问题，一定不会出在像这种张嘴就来什么5000万，这你打台湾我就是付支持支援5000万吧，然后1亿，诸如此类，它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因为这种事情，你再怎么样把它直接给它摁住，也只能在下边这么说，警告一下，不要下回妄议大政方针，对吧？这个东西不是你能够妄议的，尤其是有这么大的粉丝量的情况下，对吧？这么知名度的情况下，这些玩意儿不是你能够妄议的。就好多人特别不理解，说我爱国无罪，跟吴京那傻逼似的。我爱国无罪啊，对，你爱国无罪，但是会有事儿啊，对吧？所以呢，不是说谁都可以把这24个字的这个精神，比如民主、自由什么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放在嘴上。你把这24个字自己印到自己的 T 恤上，你去天安门走一圈，不摁你丫有鬼。那如果您要是说把这24个字换成这个叫什么12个字吧，就十二个这个词，然后您做一 T 恤，你每天都换一个穿，你再试试去看去，那摁你更快，离天安门大概5公里之外都给摁了。所以说要理解这件事情，这些东西啊不是让你瞎说的，但是你说了呢，那也不能够真把你怎么样，就是呢警告你不会瞎说了。那张雪峰出来以后呢，直接就干了一什么事呢？就是戴罪立功，戴罪立功，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你千万记住啊，像他这种人一定是聪明人，每个能够说吃这口嘴上这口饭的人啊，就是他其实是也是一口饭子，说白了，按我们的北京话讲，这口饭子就是也是吃开口饭的，但凡能吃这碗饭的人，没有傻逼，记住了，没有傻逼。那他如果说你看上去像傻逼，那大概因为就是他打算装疯卖傻，你这装疯卖傻还有人看呢，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事儿。所以他明白自己啊，将来未来出事在哪儿了，出事在哪儿，就是他的这整个业务逻辑，因为他整个的业务逻辑很简单，就是帮你能够报考一个未来在这个社会上，要不然至少是这个阶层稳固的，你可以还继续留在中产阶级、中产阶层里的，要不然实现阶层突破的一个专业。那他有没有错的地方？有很多错的地方，比如说他原来说什么土木工程啊，然后计算机啊，很有可能计算机未来也，你进去的时候，等你出，是还不错，等你出来的时候，这专业被 AI 给干了，那这是也有可能的事情。那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干的这个活的业务逻辑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跟现如果这个呀哈，在经济上行期，然后呢，整体的社会环境比较好，那这也没毛病， 对吧？这些年他吃到自己这碗干粮，不就是这么来的吗？对不对？但是，一旦是在经济下行期，而中国的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当中，那大量的掺杂了这些不太适合社会这种生活的这样的这种专业，那你要干什么？对吧？那你把这些东西都给说清楚了，这些人或者是这种思维模式。因为这种思维模式，你只要是你去一看，你就知道，你如果家长或者是学生脑子稍微聪明一点，当然找他咨询的人脑子也未必好哪儿去，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出什么问题了，或者是这些专业出什么问题了，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他说这土木工程，比如说再说了，他说这个，哎呀，这个王下这土木工程不能报了，这个王下这个你这可能就业会不好，原来他还不错，但是这就业可能会不好，那。这个，那人家一琢磨，哦，那土木工程这一块儿，原来我一个同学，那个考的就是清华的那个土，应该就是土木工程那个专业，对吧？我们那一届，他应该是我们班的，就是排名第一嘛，他一直是班级第一，考的是清华土木工程。那像他的这样的这种人，OK，他这些年吃到这个红利了。那4年前，您听张雪峰的这话去报了土木工程了，然后出来以后，那你可能就送外卖去了，对吧？这个是有可能的。那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他说的新闻，如果你不一直说新闻是一个天坑专业嘛，对不对？其实说实话，你要凭做新闻想挣大钱，其实是相当难的一个事情。在其他国家也比较难。我那会儿去在美国的时候，就跟很多的这种同行进行交流嘛，就是他们除了一小部分在顶尖的那些人能挣大钱，一般的做媒体基本上来讲能拿一个，啊，也就是一个平均工资吧，也就到这儿了。你想挣大钱是非常非常难的，好多人。你不是那种傻子，他是很聪明的。因为在国外，很多人呢做新闻专业哈，他并不是一个说我就专门学新闻的，学新闻是没什么可学的。那真正是什么？他有一个专业之后，再进行新闻学的培训，然后呢，你用你的专业，你跑这一口，人家讲究跑口嘛，对吧？你甭管你是政治学的，还是科技类的，还是什么其他一类的，你他也跑口，你熟悉这块，然后呢？他真正去干他原本专业的事儿，可能比这挣的还多。那实际上就是一热爱了。原来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好像前段时间我刚联系上他，没有太时间太长就自杀了。他原来干嘛的？警察，而且呢他已经有一定的警衔了。那为什么要干新闻？他明显看着就是说前途没有那么好嘛，就是喜欢，他就是喜欢，没办法。这哥们儿叫贾双林，各位可以去查一下，这是我多少年前的一个同事，人非常的好，在新闻专业上也确实，虽然没有学过，但是也真正是能干起来一些东西的人。那像这样的这些东西，你全把它给说清楚了，比如说土木工程不行了，那新闻不行了，那法律行不行呢？法律也不一定好啊，对吧？这些东西给你说清楚了，那他出不出事儿啊？那你肯定出事儿啊。对吧？让你把这些东西都给说透了，这是一个。二一个，那这些学校怎么办啊？学校开这些专业，中国的大学虽然是说好多也都是国家拨款的或者怎么样，它大部分还是要从这些学生这收钱的。而且呢，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学生还在一波一波的在涨。再过几年，这生源一下紧缩下来，那全让你这么干，那些学校怎么活？这是我原来跟大家一直讲过的。他的整体的业务逻辑，只要建立在这上，就早晚是要挨铁拳的。所以他现在干嘛了呢？这回一出来就干了一事儿，说这个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这句话谁说的？蜡烛说的，老毛说的，对吧？当年是干嘛呢？这个上山下乡，这学生啊，你不是那个时代有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打了这个文革啊，诸如此这些东西，那全国闹得挺厉害的，而且呢经济也不好，那没有这么多工作岗位给这个学生，那你干嘛上山下乡去吧？让你们滚蛋吧，别在城里给我捣乱， 对吧？你还到时候你还没工作，那不就成了不稳定因素了吗？他们这帮人虽然是说起来的话，对一脑袋高粱花子进城治国，但是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对社会非常敏锐的观察的，直接就把这帮人给打不出去了。所以那会儿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这回呢，张雪峰就拿这个就说事儿了，干嘛呢？说这文科，哎，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举好多这种例子呀，你主播呀，或者诸如此类的。那文理科这件事儿啊，一直以来呢，在中国呢是一个。是一个有鄙视链的，这个确实有鄙视链的。那往往呢，这个理科就实际上而言就是鄙视这个文科，或者是工科也鄙视文科。这个先说一句啊，我是一既不是文科也不是理科，对吧？我是一个原来是工人，那实际上是手艺人，说白了是一个手艺人。后来再读书呢，也读的是工科。它跟这个真正的纯理科呢是有差距的。我们更讲究的是什么？更讲究是动手的能力，动手能力相当强。这个还是敢吹这个牛逼的啊！那这个，我一天的文科都没学过。虽然我后来以这个文化这一块的东西呢，要一口饭吃，但是呢，我一天文科都没学过。你今天跟我说德地德的使用，或者是主谓宾定状补，你让我分不出来。我到今天我知道这一句话主语是什么，谓语是什么，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宾语是干嘛使的？什么叫定状补？不知道，没当年学那些玩意儿。这你说了，都说小学不就学？对，没错，都还给小学老师了，对吧？我所有写的东西，包括怎么样的这些玩意儿，全都是这么多年因为阅读，然后自己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写就把它写出来。对吧？才把它变成文章。你让我给我的文章自己画重点，或者是说那个主谓宾定状补，我不会，我一点都不会啊！这是实话实说的事儿。那像这样的，我跟大家为什么说先说这个呢？就是说文科和理科这件事情，在中国互相之间就这么打，我是有可能能跟大家聊一句的。为什么？是因为跟他们都没什么关系。对吧？我也不是一个正儿八经文科出身，我也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理科出身，我是他妈一手艺人。那我始终觉得，就在中国的这种状况下，为什么理科生有这种优越感？首先第一个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件事儿是一直以来中国人的一种迷思，他觉得说我只要学这个，我始终处于一个可以有一口饭吃的这种状态下。这个好，肯定是没毛病。那到国外也大量的人都学的是这个。你到国外你可以去看啊，学文科的要不然家境比较好，要不然呢就是说呢实在是非常热爱。那在国内呢也是，国内倒不一定，国内是好多人呢是因为想要一个大学文凭，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啊，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就是说在国外的一个人写的，中国人写的，他说呢，说中国人在国外他为什么始终很难进入到这样的一种主流社会，是为什么啊？是因为他始终是在国外处于一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是社会操作阶层。就是他是什么，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他是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在社会上动手去凭手吃饭的这种人。他是一个，他没有方式进入这个社会管理阶层，不是说没有，而是说少，对吧？那很多的这些这个中国人还是秉持着在中国养成这个思维，就是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学好数理化嘛，走遍天下都不怕，然后在国外去学了这种社会操作阶层的这种活。那社会管理阶层在国外都是什么呢？对吧？他很少是专业的职业人，就是说那种理工科的职业人上来，他往往都是什么呢？他往往都是比如说记者，比如说律师，比如说企业家，包括这些人，他们进入到这个阶层是社会管理阶层。所以中国人他始终没有说能够大规模的进入到这个阶层里，他只是在社会的这个操作阶层这一块，他去为什么活着挺好啊，对吧？我为什么要去干这些事情？而且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什么呢？就是他始终让你处于一个社会螺丝钉的地位。这个也是我党一直以来灌输给这个所有的这些人的。那在有皇帝的时候， 那你读书对吧？在读书那会儿没有什么文理科这件事儿，匠人本身就比较低。那你读书呢，可以当官啊，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这个呢，那会儿说起来的话呢，你还多少还是进入到有很多人就说社会管理阶层，对吧？这个东西可以。但是，一旦到了我党这一块的时候，他始终是认为你如果说干这些文科的东西干多了，那你对于这个社会的不满就会增加。其实我党特别明白一件事儿，真正的社会变革呀，哈，往往是从哪儿来的呢？它积蓄的力量是在社会的操作阶层，就是说这些工人呐、农民呐，或者是工程师啊，这些人。但是引领这种变化的一定是知识分子，就是他是文科的。为什么？因为文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在于哪儿呢？他始终是不满的。这像什么呢？这就像所有的这个艺术。他其实都在挑战现有秩序，理解这件事儿吧？就是他就包括甚至于包括脱口秀这种东西，你说它是种艺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不算。脱口秀本身也是一种冒犯的艺术，它是把所有生活当中的不如意或者可笑的东西浓缩起来，然后给你说，这是最不靠边，最跟正规艺术不靠边的一个玩意儿了。那其他艺术是不是包括原来的？你有人说那画个裸体女人也算吗？当然算了。在中国那会儿，那刘海粟第一个拿出来画这个裸体女人的这个不就是整个打破这个什么了吗？还有一姓潘的一位女士也是女画家，当年自己当裸体模特什么的，这都不是打破了这个整个社会的规范吗？那有一位原来大学生当裸模的，现在当然都不当回事了。在中国就是改开之后，那个姑娘叫什么来着？还上回来京都，我们还一起吃过两次饭呢。那就是也是当时她做这个事情，也是打破了很多人的陈规旧俗。所以您看，就哪怕是这么一点也是如此，就包括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人的存在，那个人体的这种画法诸如此这些东西不都也是如此吗？所以艺术这件事情，它是对于整体的社会结构是有挑战的。这种挑战来讲，那是中国所有的这个统治者都不喜欢的。就到今天为止，你包括像什么摇滚乐呀、什么现代艺术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尤其是装置艺术啊、还有前卫艺术啊，然后包括像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什么那个 rap 之类的这些东西 ，rap 现在也都被收服了。到今天为止，摇滚乐到你直接开演唱会，也是很难的。虽然你现在有什么乐队的夏天的这些音乐节目做的确实不错，但是大量的是什么？大量的还是民谣。对吧？它还是民谣，还是这些东西。它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是摇滚有没有？有，但是呢，很难得到演出机会，并且呢，一直被打压着，对吧？我们那个时代还有这个，甭管是黑豹啊，或者是崔健呢，还有这个唐朝啊这些。然后呢，还有一些是什么？就是最牛逼的，他们一帮人玩的这个地下摇滚，苍蝇乐队啊，这些都还在。现在你看，你还能看得着吗？对不对？基本上就是你在那小场合演出的时候，他直接唱那个别他妈抓我那哥们儿那个乐队我忘了叫什么了，那这就给抓了嘛，对吧？他就被抓了嘛。所以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文科这件事情，这我们这个在国内的这种思维啊，对吧？是其实你以为是整个的你这么想的，不是，这个是他给你塑造的。他是要，我一直在强调，咱由原来从那个蜡烛开始，那就像把中国人弄成螺丝钉，就是你搁在这儿就完事儿了，对吧？让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我是党的一块砖，让我往哪儿往哪儿搬，对吧？或者是我是党的，做文科也行啊，我是党的一条狗，这个蹲在党的家门口，这个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这就是胡锡进老师嘛，对吧？哎，这种情况，那这个都是他们那会儿的作用。然后到后来哈祖或者是涛哥的时候，多少还是放宽了一些。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是一个其实处于一个井喷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那会儿井喷。那到了咱剩上现在这个时间段了，就是更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变成工业斯巴达。这是我一直说他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工业斯巴达的社会。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直在强很多在强调说这个你一定要把这个理科学好或者怎么样的，那就随着这条路在走了，对吧？这个一直在走。所以我说张雪峰这个人呢很聪明， 他呢，他找了一条脉搏，就是说我不能够再把这块去再强调这个文科或者是说这些专业不好的地方了，对吧？那我就是说专业哎，文科也能够这种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他没有摸住另外一条脉。这个呢，现在来讲，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更需要的是你还是像螺丝钉，你是工业斯巴达，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满足整个社会的，就是对咱圣上对此的需求。那也这个也是这些年呢也是有效果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呢变成一个工程师之国，或者技术员之国。就是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人也在说你说我们现在如果做一个什么什么项目，我这一个大厅站不满，那中国你可以站好几个操场，全能找的这些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这个整体的后备力量的这种厚度。这个也确实是啊，这个必须要承认，这确实是美国人可以在那个尖端上，他确实非常牛逼。那包括在 AI， 包括其他一些这种开创型的工作，但是他们为什么在应用上？始终没有中国这个好，一个是中国在卷，二一个他中国有这么强的底层这个技术的基础，他是可以用这种方式一代一代把你当成耗材在里边卷的，卷出来他是这样的。所以在像这样的文理科的这种争执，它基本上来说就是中国是一个一直以来压制你整体的这个就是包括你的文艺创作，包括你的这种反思，包括你其他一些东西的这种整体的社会环境，然后把你就是直接推到这个工业斯巴达这条流水线上去，这是他们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很难做到啊，因为有些人的脑子他确实不太可能去干这个干这种活。就像我碰上很多人，你都甭说去那个去画那线路图了，对吧？或者是你去那个设计这种板子或者整个流水线了，你就是让他去拿这个拿把这个什么电工刀，你去给我削根电线去，那都能把线伤了的主。这真没办法，就是手就笨嘛，手就潮嘛，让他去装个那个什么，装个继电器，他就能把两根线搭一块儿。那这个然后听见一声巨响，一小火球出去，然后他就等于是有段时间没有眉毛了，就只能是这样的。这种人有这样的，对吧？有这样的。那但是呢，更多的人他希望把这个推到里边，他最好的就变成这种这个大量的人是工程师，那非常少的一部分是成为文艺的这种宣传的小喇叭，对吧？更多的人呢成为这个流水线上的工人。这就是一边有工程师设计，这边流水线的工人在生产，旁边有一帮人抡着小红旗儿敲了敲了打鼓，在这儿给你加油。这就是我党希望能够看到的社会，对吧？这个没有办法，他一直就是这么设计这个社会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张雪峰他这往下，如果他往下这么说，聪明人打算戴罪立功。然后呢摸准了一条脉，但是呢没有摸准整体的这个脉搏。这是他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往下我们这块还是继续的是希望往这个工业斯巴达这块走。而且呢这个东西呢不是一个今天就那什么就是瞎说的事情啊。就是包括现在很多东西也都已经在往这边做了。比如说吧从11月开始呢，就是你相声的场，相声这东西不能够呢随便的现场杂话了。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什么叫现场杂话，就是相声我这是有一套整体这个词儿的，对吧？ OK， 但是呢如果一旦这一块现场出于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动作，或者底下说了一句话，这一块他听见了，现场抓梗，就是哎这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抓过来杂话，然后就是根据他这个再现编一个词儿，让大家开心。但是呢11月起相声不能了，对吧？这方面谁做的最好？郭德纲他们这些人的场子做的最好。那但是你就不能干这事儿，你干嘛呢？就是说你的台本一定是要事先审核的，对吧？你的这些台本一定是能够说在那块公共场合说的，说完以后你如果说现场现杂话，一句差错当场就给你停演。这是有这说法的。那罚款直接呢按照票房翻倍算，那谁还敢现场砸坏？就只能按照这个原来的而且经过审核的台本去玩这个相声。那而且呢是原来是什么呢？原来这叫什么呢？不违法不违规， 这是底线，对吧？那现在呢，这个底线呢，就已经完全不让你不让你碰了。这个你甭管你违不违规，你只要是现场跟我原来的这个标的，就是这个台本不一样，你就是违规的。所以说呢，这种东西就把整个的文艺这一块就给，再喝口水啊，那就给限死了，对吧？而且呢，而且郭德纲他们呢，对应对这个呢，有一个叫双版本排练，对吧？他你可能是说这个我一旦说这个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另外有一套版本在这块给你搁在这个地方，对吧？这个我可以两个版本都穿着用，那只能不违规。但是实际上而言，你哪怕只有这个，你哪怕你有一个备份，你整个这个框架已经就给封死了，那这种东西还有什么活力呢？所以说你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直就是在强调说，哎呀，我们要创新呢、啊、我们去往前走、啊、为什么我一直不担心中国这种创新？中国是一个工程师的大国，也一直在教育大家这些东西，包括这个所有的这种专业设置，然后包括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中国非常非常难的能够进行这种技术的前沿性的这样的突破，有没有？有，绝对是有的。那你某些个人在某一些的领域，但是他没有能够笼罩全局，引领整个世界发展这种科技能力，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所有东西全被封在这儿了，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不让你去。我一直在强调哈，说好多人说文科有用没用，文科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在推开整个社会的边界。这个边界是什么？就是你思维的边界，一个社会禁锢整个人类的他的思考的边界，他用这种很多时候甚至于不体面的方式，对吧？推开这个边界，这个边界不光是在艺术的表达上，还有道德的这种反思上，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那只有推开这个，社会变得更宽容，才会给什么人带来这个，才会给什么带来这个进步呢？其实是给科技带来进步的。这个是给科技要带来进步的，因为没有人在管这些人的这个思维，你可以说就天马行空，你可以去讨论这个权威是不是它是正确的，对吧？为什么说有了人文艺复兴之后才有可能有工业上的这种大发展？这两个关系不是颠倒的，不是独立的，它是有因果之间的关系的。你只有有了前者，你才能有后者。那如果你要是说只是把这些东西，你去把这个文科你说的也特别糟糕，我看好多人就是学了点理科，他妈的还是也是我是在美国的一个校友吧，学了点理科吧，就是他比我晚了好几年。那这个学了点理科的东西，然后也没有说有多成功的一个人生，就对于这个文科东西就已经开始那么的去把它这个去贬低或者如何。说白了，这个就是他从潜意识里就已经被我党的这些东西就已经改造过了，他的脑子就在那地方了，他理解不了这样的一种这种社会氛围会把他最终会把什么？会把理科给压回去。你的文科不能够发展，或者这些人确实可能将来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如何，但是他不能够大的发展，不能够推开这个社会整个的边界，让它更往外扩的时候，早晚你理科也会淹死在里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不是一个说是文科浪漫的主义的说法，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它所遵循的一套它已经被验证过的体系，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